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的经文，基督徒大部分都蛮熟悉的这段的故事，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当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去以色列游玩过一次，也特别去了客西马尼园，因为我们去看的地方太多的，也都忘了长相是怎么样。那导游就带我们去客西马尼园那里。那客西马尼园是在耶路撒冷的城 的东侧，然后又经过一条溪，然后你就到了客西马尼园。那客西马尼园是位在叫橄榄山的底下，橄榄山呢是出橄榄的地方。那客西马尼园呢会经过一个在东门，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有很多的门，一个叫东门，东边的门。东门呢也称为金色的门，不是台湾那个金门，也叫金门啊，一个东门金门。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，那犹太人很清楚，因为在旧约先知书叫以西结书有预言说，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有一天要来，要从东门来。所以东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东门呢，既然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，他要再来，他要从东门来，所以他要走的时候要经过东门，就要离开。所以东门就是要经过了东门，就到了客西马尼园。那有人称东门呢是叫做怜悯之门，就怜悯。怜悯就耶稣基督在要透过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把他爱这个世界的这种感情流露出来。他是那位怜悯的救主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反映出来。圣经有一句话在雅各书说，怜悯是向审判夸胜。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活在的世界呢，都知道一塌糊涂啊！不管在美国，在哪个地方，现在的人不太讲怜悯啊。可怜悯呢，是向审判夸胜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个很长的一段经文，可是都是蛮平铺直叙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位耶稣基督要为他的再来有所预备，他预备什么？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说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在这个故事呢，是中间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可是前面呢插了一句话叫做预言彼得要不认主。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一段的故事，彼得要三次的不认主，早在耶稣基督祷告之前就已经预言了。事实上本来呢，彼得不认主这个不是重点哦，重点是耶稣讲的那句话，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重点是这句话，重点是有一个旧约的预言即将很快的就要应验。那这句话呢是引自旧约有一本书叫撒加利亚书13章的第7节，我放在程序单上都有。那这是整段的经文，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啊要起来兴起，要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什么同伴，要击打那个牧人呢，羊就要分散。我必反手加在那微小者的身上。耶稣引用的就中间那句话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耶稣用旧约撒加利亚书的这个预言是指着自己说的。所以他说什么，你们是一群羊，当神的杖打在你们的牧人就是耶稣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分散，你们要因为我的缘故而跌倒。 耶稣讲的这句跌倒这个字呢，是在原文中是个动词，你们要跌倒。可是使徒保罗呢，把这个跌倒这个字呢，用它的名词的形式呢，叫做绊脚石。绊脚石，彼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，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看来是什么？是个绊脚石。犹太人不相信这一套，什么钉十字架？弥赛亚怎么会钉十字架？是绊脚石，犹太人就为了这件事而什么？而跌倒。绊脚石呢，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绊脚石，一个路上一块石头踢到就跌倒的意思。事实上它原文有更深的含义，英文有一句话叫 scandal， 丑闻 scandal。 scandal 呢是源自有个拉丁文，音很相像的，越早期那些教会的人读拉丁文的圣经，然后呢拉丁文又是源自呢圣经的原文希腊文，也叫做 scandal， 所以呢是来自这个字。所以什么是跌倒，什么是绊脚石，远超过我们想象的。就跌倒哈，是个丑闻。耶稣成为那个世代的丑闻，所以门徒呢会逃避他，就像逃避一条丑闻一样，因此呢就会跌倒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今夜会为我的缘故把我当作一个丑闻，逃之不及，逃之夭夭。这个是为了要应验就是旧约的这个预言。然后呢不只是如此，那耶稣呢往往呢对我们警告之后，他还会加上给我们一个希望。从古至今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希望。我们希望明天会什么？会更好。我们多盼望呢，我们的儿女长大会更好。我们盼望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会更好。我们盼望呢，这个世界会更好哦，经济会更好，政治会更好。我们都盼望这个样子。明天会更好，这个盼望呢，是我们能够起床做事情的动力。如果我们起床认为我今天上班会被炒鱿鱼，我就不想起床了。我如果今天起床想去找个工作，找不到工作，我也不想起床了。所以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叫躺平啊，躺平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失去了盼望。你把他的盼望给拿走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些肢教会的肢体呢，身体有软弱，如果我们不给他鼓励，医生不给他鼓励的话，他也躺平了，因为他对医疗、对明天失去了盼望。可是耶稣是给我们盼望的主，可是他也给我们警告，我们会因为他跌倒。可是即使我们都失信，可是神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跌倒，但是我死而复活以后呢，我要在你们以先就往加利利去。耶稣不只是给他们一个会聚在一起，因为去加利利聚在一起的希望，耶稣给他们一个是说，在我复活以后，给他们一个复活的盼望。这个复活的盼望呢，彼得是把它叫做活泼的盼望，是叫永远活着的盼望。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不是彼此假象的安慰自己。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个位救主呢，没有死而复活的话，我们解散回家去，因为我们哪一天几年后你我都会死，没有盼望，我们死了就死了。 人死如灯灭，失去了盼望，那我们就真的会跌倒。可是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复活的盼望。可是门徒听归听，哦，右边听左边出来，右耳听左耳出，所以他们不在意。可是不在意呢，神也没有忘记他们。等到耶稣真正的死而复活之后呢，有一位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赶快告诉门徒啊，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已经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又重新把耶稣在这里讲的应许呢再讲了一次啊。他们听一听也当作个参考，结果真正等到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赶紧去告诉我其他的弟兄，叫他们赶紧往加利利去，因为在那里他们必看见我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早就不仅给了他们一个旧约的预言的警告呢，也给了他们一个死人复活的盼望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彼得是门徒的代言人，彼得是心中没有诡诈的，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，他完全流露出来。他说呢，所有人都会跌倒，我这个大彼得绝对不会跌倒，我永远不会跌倒。就在这种状况底下呢，耶稣才跟他说一个个人的警告，你不要以为哇你很厉害，就在今夜鸡还没有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，是三次。在圣经的文语言当中，从旧约到新约呢，三永远是代表最高的等次，就是为你用最高的等级来不认我。一次也许大家都会，两次三次是已经不能回头了，所以你要三次的不认我，你不仅是不会支持我陪着我，你还会断绝与我的关系。结果彼得呢就是硬到底，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可事实上呢，彼得是代言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门徒都说同样的话，只是呢彼得说的比较快，说的比较大声。事实上这个是所有人的心态，那彼得只不过是一个代表，所以预言彼得不认主。那也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耶稣就跟门徒呢就来到一个地方，就叫做客西马尼。客西马尼呢，我们刚刚讲到它靠近一个橄榄山。客西马尼呢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压橄榄的地方，就压橄榄，压橄榄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据传说呢，就是因为附近有橄榄山嘛，就是很多橄榄，就把橄榄摘下来，就放带到这地方，就压，就压出了橄榄油。那客西马尼就是象征着耶稣在那里，在祷告中被挤压、流泪、流泪，就像被挤压一样，被他的疼痛、痛苦、忧伤给挤压。这个客西马尼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哈。我们在夏勒特的时候，以前我的女儿是去教会学校哈，叫 Northside。然后呢，它的旁边就有一个墓园，就是客西马尼园啊，墓地。那我的岳父站在那里，我的岳母也是站在那里，叫客西马尼园啊。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名称，是一个让人感到忧伤的地方，叫客西马尼园。可是，在客西马尼园呢，这个祷告呢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同伴。在这里祷告的同伴用这个三个人代表，就是彼得、 马太福音没有讲另外两个人名字，叫西比泰有两个儿子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雅各跟约翰。我们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可是门徒之间呢，跟他的关系也是有所区别。有个内最内圈，有中圈，有外圈。这核心分子就这三个，三个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雅各、约翰是兄弟，那彼得是单独的。那这三个，可是耶稣一生中这三年中呢，重要的事情都是带着这三个，这三个就成为他的见证，核心分子就带着这三个。那这三个具有代表性，因为彼得最后成为教会的支柱，雅各呢是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，约翰呢是最后一个为耶稣殉道的，约翰呢稳定了那个时候早期的教会。这三个有代表性。那耶稣带他们去了三次的场合，第一次场合就在变相山上，就是耶稣带他们三个 到一个山，就改变了样貌光明，他们看着耶稣真正的荣耀是什么样。然后第二次呢，是耶稣带他们去一个叫做埃鲁的家里，他的女儿死掉了，耶稣就带着他们三个去把那个 死掉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，让他们亲眼看到耶稣死人死里复活的能力，看到了荣耀，看到了能力。最后一次呢，就带着他们来到客西马尼园，看到耶稣，哦，不是想象中，哦，荣耀荣耀，大有能力，看到耶稣完全的人性化，他还是会有哀伤的。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流泪，打破他们完全的观念，打破了，完全打破。要是你我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么软弱的一面，我们会看到人家，我们出门在外很光鲜蛮有气派的样子，我们都不愿意在人面前让人家看到我们脆弱的一面。可是耶稣在最后的关键呢，让他们这三个自以为意的看到他最软弱的一面。那耶稣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预备，因为他们的主都在困难中软弱，都要喝那个痛苦之杯，那何况是他们呢？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很愿意，可是你们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要这三个人清楚，不只是看到他的荣光，不只是看到他的能力，也要看到他在祷告中所付出的泪水。那在这个状况之中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他在痛苦中需要有人做他的同伴。祷告的同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情况呢，我们在祷告中一直纪念我们的肢体的软弱，祷告中要寻找一个同伴，因为我们自己祷告有的时候会软弱，会忘记，会怎么样，可是当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旁边的时候，使我们更加有力量。这是祷告的同伴。那祷告的挣扎，耶稣在这个世上，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就是要承担所有人过去他那个时候，未来就包括我们所有人类的罪都要放在他的身上，他要承担我们的罪。一个完全没有罪也不知道罪的圣洁的神，他要承担所有的污秽，可想而知是 多么的痛苦，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他要承担我们的罪，不仅是要承担我们的罪，他还要受死。这个永远不能死的神却为你我而死，不只是要承担我们的罪，要为我们的罪死，他还要什么？被他三位一体神的那个天父呢所弃绝。因为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想象中啊，一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枪毙或者是怎么样死就死了。可是你要了解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他还最清醒的时候呢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因为在那一刻呢，这个永远不能分开的神呢，在那短暂的一刻呢，就分开了。这是你我很难想象的，因为永远不能分开的神，在那一刻呢，因为人的罪呢，神掩面不看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这一切的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他就向神来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个杯离开我。在圣经中讲到的杯呢，有旧约的含义，杯永远是指愤怒之杯，是神的愤怒之杯。因为神对人的恶罪恶愤怒到个地步呢，就像杯子满溢出来一样，要使人喝了东倒西歪的杯，是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痛苦跟死亡的杯。所以这个杯是代表了痛苦跟死亡。耶稣知道他要喝这个杯，所以他说，如果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成就这些罪人的救恩的话，我们就走 Plan B 其他的方法。可是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就如此做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我们上次讲，不要照我的愿意，而是要照你的愿意。这一个呢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能经历的。这一个是我们思想可以想，可是我们无法真正的体验。有的时候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，可是呢，当你身历其境的时候，你无法想象。我们以前理论上都知道被人出卖，感情出卖，我们都知道，辅导人都知道，可是真正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想象。因为就牧师个人的经验，我们曾经有看到一些人的婚姻出了问题，那都是别人的婚姻出了问题，我们亲戚之间的婚姻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。可是当几年前出现在我自己女儿的身上的时候呢，我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，我哭了一个礼拜。我可以想说，我把那一辈子的眼泪就一个礼拜为了我女儿的离婚，我哭了一个礼拜。我现在泪水可能都哭干了，可是我现在之后想想，有没有毛病呢？我们理论都很清白很清楚哦，可是呢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我们说杯，我们大英雄头段不过是往大的疤，哭哭啼啼干什么？慷慨的上战场，死就死，活得要像个英雄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么窝囊废一样。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一个圣洁的人，完全圣洁的，被污秽给影响。大家都，我自己家里知道，牧师稍微有点洁癖，我的手不太摸东西的，都知道我不摸肉的，我都不摸肉的，所以什么做水饺的，我都不用手去揉的，我不摸肉的。结果那一天在 YMCA。我就拿篮球这边就拍球，我就拍拍拍拍拍，不对啊， 球怎么越来越黏呢、啊？不对啊，这个我就看那个地啊，小孩子不知道撒了包一大堆什么脏东西，黏黏的，我看不清楚，就拍拍拍，哎，黏，黏的我受不了了，洁癖的我发疯了，结果我跑去那个人家饮水机那边去洗，人家说这个人有没有毛病啊，在饮水机那边洗篮球，我说我受不了那种污秽，连我这种罪人我都受不了了，何况耶稣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绝对远那个地方远一点，我一定的，我不会说啊去用污秽一下来洗洗，我不会。可是耶稣知道，他还是去，他还是来到这世上，所以这个是尽量可以想象他的挣扎是怎么样，他的挣扎。有一个人描述的非常好，有一个人描述说，天父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东西，就我们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呢，没有说哎呀我今天太阳不要了，明天月亮不要了，银河系不要了，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看为美好，可是他却放弃了他自己的儿子，他什么都不会放弃，可是他却放弃了他的儿子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你跟为了我，这种伟大，所以我们的神是真的伟大到一个地步，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。然后呢，他在祷告中的顺服，他三次的祷告，如果你把三次的祷告一直对比的话，你会发现他第一次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就他第二次说什么，我父啊，这杯如果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所以第二次祷告连我的意思都已经不提了。那第三次祷告更简单，说的跟前面的一样，我不晓得前面的是哪一个，前面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，应该是跟第二次哈。所以他三次的祷告就会发现呢，他逐渐逐渐的顺服下来，祷告越来越简单，因为他也顺服了。祷告呢，有人说祷告不是让神听我的话，让我的旨意就行在天上，祷告是让我听神的话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我的身上，这个就是祷告的顺服。然后呢，接着很快的，就在这个祷告完之后呢，就是耶稣就要被捕，这个预言的应验。那这个被捕这件事情呢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是透过一个无耻的暗号，我们中文翻译有所困难，因为48节说我与谁亲嘴就是他，那49节呢就立刻呢犹大就与他亲嘴，犹大用这个亲嘴这个非常亲密的行动呢，成为出卖他的主的一个记号，所以是一个无耻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选择所有的方法，可以选择说哦，就是他，哦，选择跟他握握手等等的，他可以选择所有的方式指出哦，因为在除了犹大之外，就是耶稣跟11个门徒，就12个人，那一群人要来捉拿耶稣，想象哦，如果我在我们当中啊，我是犹大，我找人要来抓你们其中一个人，那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男的啊，大家那个时候可能都留胡子也分不出，所以说他必须也不能说全部都抓走，那他要确定不要抓了11个人耶稣逃掉，先抓耶稣下手，他就必须给他们一个暗号嘛，对不对？他所有的方法都可以选，他选择了亲嘴。那48节的亲嘴呢，跟49节的亲嘴，马太用了不同的字来表达，我们中文看不出。四十 八节的亲嘴就是简单的就亲一下，亲面颊。四十九节的亲嘴是带有热情的亲嘴，并且是反复的亲嘴，是很可惜是我们无法表达出来的。就是说他起先讲说我是用亲嘴做安好，很普通的一个亲嘴，当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是充满热情的拥抱他，连连不停的跟他亲嘴，当然不是亲嘴，就亲这个，那时候叫亲的 kiss， 就亲他的面颊。这个是当时一个门徒对他的拉比最尊敬的一个亲密的表达，当时是如此，最亲密的就成为他出卖的暗号。在圣经中呢，动词就是很亲密的亲嘴呢，事实上呢，路加福音出现了三次，就路加用了三次。第一次就是讲到一个女人，就是高耶稣的头，高耶稣的脚，然后连连的亲耶稣的脚，连连的亲，在路加福音七章的三十八节，就连连亲耶稣的脚。这个女人，一个罪人，连连的向耶稣表达他无尽的爱，亲他的脚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二十节，就是个浪子把败家子把他的父亲还没有死，把他一半的家产带到远方去吃喝玩乐等等，钱都用光了，没得吃没得喝了，跟猪一起吃东西，就想到哎呦，我父亲家还不错哦，还可以吃，就他就回到家里。觉得回到家里，他父亲远远就看到他这个不孝子、败家子回来了。可他父亲怎么没有说仆人把他打走啊、哦？没有，他远远的看着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，连连亲嘴。一个罪妇对耶稣连连亲嘴。一个父亲对这个浪子连连的亲嘴，约犹大却用这种方式。然后当然最后一次呢，就是使徒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。以弗所的长老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你去必死。结果保罗说，我必须走这条路，我必须去耶路撒冷，死就死。就长老们就抱着保罗连连的与他亲嘴，他们舍不得保罗离开他们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无耻的暗号。然后很快的呢，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其中有一个人，只有约翰福音说出这个人是彼得，就彼得呢，哦，大喇喇就拿一把刀，啪一刀砍下去，就头没有砍到，就砍到了耳朵，砍到了耳朵。然后耶稣就说要把刀呢放下，收刀入鞘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耶稣让我们做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，就像他们那个情况，有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，你选择用刀还是选择喝那个杯，你选择什么？耶稣说，你动刀的要死在刀下，你要选择那个杯，因为耶稣已经选择了，现在成为门徒要做这个选择，门徒要做这个选择是影响他们一生的。所以你要早知道早期的那些基督徒不是革命分子，不是革命分子，推打倒暴政、哦、不是革命分子。以前的基督徒都是承受那个杯，承受那个杯，都是被人当作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的，常常被逼迫的。 以前的基督徒不像现在美国的基督徒，美国现在基督徒非常强势哦。以前的基督徒都是选择那个杯，不是选择那个刀的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是和平分子呢，都拒绝参战的，他不拿刀，不拿枪的，选择拿那个杯的。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所以那些门徒，你没看到一个每一个去练功夫哦，练刀法都没有，他们练祷告，承受那个杯，选择。然后那个预言的应验，说你们拿我呢，要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，就完全彻底的应验。有一个故事，哦，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，就是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个艺术家画一幅画，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大教堂呢，要画一幅画。要画那个耶稣平生的一个壁画，然后呢，他要描述耶稣那个完美的，就是他去找很多的小孩子、男孩子，就找到一个长相不错的，你不会找一个很糟糕的当做模特画耶稣嘛？所以现在很多耶稣的画像其实都是假的，耶稣没有长得这么英俊潇洒，白发飘飘，头发飘飘，没有这个样子。可当然人都是这样子，一定找最漂亮的画成耶稣。他就找一个不错的12岁的孩子当做模特。那结果呢，很多年后就在受难周呢，这个画家又想画，就像最后的晚餐啊，想画。结果画画画就遗漏了这个犹大，那他不晓得要用谁来做模特画那个犹大，就一直就缺那个犹大。结果有一天那个画家呢，就在一个小酒店就这个酒吧，就看到一个很多年被酒的痕迹，就醉酒的，就是醉汉，就摇晃晃的就进了酒吧。就耶稣啊，不是这个艺术家看到他，人选来了，哇，这个犹大一定是很丑陋的哦，找他能够碰到最丑陋的人来画这个犹大哦，他就跟那个这个人说，能不能请你做我的模特？我正好需要犹大这个角色，你大概最适合啊！你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结果呢，这一个醉汉呢，听到这个话呢，就痛哭流涕。他说：“你难道不记得我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就是那个你画的那个模特。”我就是你画那个耶稣的那个模特，你知道意思？一个人他的开始，被人认为哇最像耶稣的，经过岁月的摧残，借着自己自甘堕落，成为被人家认为犹大的。那犹大也是如此嘛？犹大他跟耶稣3年，其他的人经历的他也经历过，其他人看到的他也看到过，可是他选择用一个最亲密的方式呢，出卖了他的救主，出卖他的救主。犹大的故事呢，老实说，在人类的历史，在教会中反反复复的出现，很可能是一个牧师，就是犹大。很可能是一个教会中的执事，就是犹大；很可能是个信主很多年的，就是犹大。关键就是说，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让那个留一个空间，让那个魔鬼来影响我们，来影响我们。罪是会对我们有无尽的摧残，罪可以使我们用最亲密的方式呢，来背叛我们曾经说的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来背叛他。那这个呢，我相信这个故事放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彼得会不认主，犹大会出卖主，可是这两个人都跌倒了，50步笑100步，可是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完全又不一样。因为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呢，他愿意回头，那这一位出卖主的呢，他往死里跑，他不愿意回头。神耶稣早就愿意给他们两个，甚至不止给他们两个，给所有其他的10个，另外的10个都有同样的机会，因为你们都会因为我跌倒，好，50步笑100步都会。可是呢，我希望你们回头，回头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夹杂了插入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。你想想，这位主呢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已经警告了他们，他们都会跌倒，会应验的。可是他在挣扎，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，使他们不会跌倒，使他们悬崖勒马不会来出卖我，或者甚至使他们即使不认我，即使逃跑离弃我，即使出卖我呢，他们仍然愿意回头。那我相信这个是耶稣所挣扎的，亲密的人背叛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很少比这个还痛苦的。可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呢，却为你我承担。有人说了一句话，说在我们面对这个邪恶黑暗的时刻呢，当我们再回头看客西马尼园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禁想到一句话，就是说耶稣是爱我到如今，耶稣是为我舍弃他自己。就好像一首儿歌说的什么，耶稣是爱我，我知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圣经已经告诉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呢，我们自我的来彼此的提醒，不要跌倒，不要遗弃，甚至不要出卖你的主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，可能刚刚才听到福音的呢，愿神能够让你们听到的福音能够让你们思想，这个世界上人可以选很多条道路，可是最终世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带你进入永生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。求神来帮助你，让你有这个福分，在这个地方听到福音，来接受它，成为你一生最美好的祝福。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的人的话是有限的，我们人能够理解你的程度也是这么有限，可是你却爱我们，你借着圣经的话语简简单单的陈述，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遭遇的事情。耶稣不只是个好的教师，好教师无法让我们进入天堂，耶稣也不仅只是一个大伟大的医生，因为即使我们的病得了医治，我们还是会面临死亡。耶稣不只是个好的道德家，教人行善，因为即使我们的善在神的面前都是像破布一样破烂不堪。主啊，耶稣是你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 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也是要成为有一天要来审判的主。愿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怜悯，因为耶稣的怜悯是能够拯救我们，是向未来的审判能够夸胜的。求主你来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，来跟随你，来爱你，也能够来爱我们周围的人，也为我们弟兄肢体软弱的，让我们也成为他们祷告中的同伴，让我们在他们生命低谷中也能够与他们伴随，让我们也愿意同耶稣一样进入客西马尼园，这样子哀伤的祷告，为我们的罪来哀伤，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也来哀伤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